大家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多地反抗有效，中共体制开始崩塌。中共解封后内幕，首批治疗新冠医生爆真相。有袭击，岸田参拜伊势神宫出状况。普京核威胁不断，俄克核盯上三美国核实验室。中共布局中亚战略要地，对准阿富汗，专家唔睇好。下面是详细报道。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共当局对已经持续三年的疫情封控政策实施松绑。近日爆发烟花运动之后，中共政府对于烟花炮仗的禁放令态度有逐渐放软的趋势。中国政府对于烟花禁令的让步，再加上两个月前中国因为白纸运动放宽防疫封控，这个是否代表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抗争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对此有评论认为，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危机，中共当局不得不让步以此来解决问题。综合媒体报道，2022年第一场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当局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在疫情封控解除、农历年关将近之时，民众想用炮仗一扫三年疫情阴霾，但是却受到禁放令限制，禁止放烟花，政府对于社会过多的控制逐渐引发民众不满，令到中国各地从白纸运动到爆发烟花运动，来抗议掀翻警车等形式，表达不同诉求。年初的烟花运动爆发之后，中国多地放宽禁止燃放烟花炮仗的政策。北京、山东、辽宁等地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有条件开放烟花燃放，地方政府似乎无力管控。对此，中国网友热烈讨论共产党怂了，怕全国一齐喊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让步是无奈之举。对此，旅居纽约的中国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认为，过去这三年对中国人来讲，痛苦和愤怒积累时间太长，所以在这次压力里面，很多地方爆发了出来，当局其实也都很清楚他背后惹了众怒，而这种愤怒又不是好像普通少数某一个群体不满，而是遍布中国的城镇乡村。另外，网传西安市公安局这个月2号发布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群众因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炮仗愿望进一步增强，不断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建议政府允许过年燃放烟花的诉求。这个通知中写到，公安局叮嘱警方要文明执法、柔性执法，不要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不要造成负面涉警舆情。有分析认为，这个凸显了地方政府害怕暴力镇压群众会引发更强烈的抗议。对此，旅居美国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表示，烟花运动以及白纸运动后的政策转变，都是习近平和地方政府对于民众抗争不得已的让步。同时，秦鹏亦都指出，中共政权过去几十年靠高压统治维系，如果中共政府现在开始退让，政府自己的应对体制就会开始崩塌。因此，如果是民众持续反抗，中共政权最终将会垮台。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星期四刊登了一篇采访中国大陆一线医护的文章，泄露了中共解封后的冰山一角。为了保护当事人，文章都用化名。秦医生目睹了三年前武汉的 COVID 的首波病例，但是他说对病毒的熟悉也都没能够抵消当前这一波浪潮对他的震惊。他说，在2020年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病毒本身，但是这次是巨大的病人数量。12月中旬，秦医生自己也确诊了身体因发烧和关节疼痛而疼痛难忍， 只能够瞓喺床上，但系同事不停咁给佢打电话，话佢哋疲惫不堪，需要佢嘅帮助。不得已，佢第二日又翻咗去工作。佢发现两名护士都感染咗，挂住静脉注射器喺度为病人整理处方。一名护士指住电梯区话：你睇到瞓喺电梯口嘅人吗？通常电梯区系空嘅，但系而家挤满咗病患。佢嘅电话响个不停，要求佢回复紧急情况。喺佢试图救一个病人嘅时候，另一个求救电话就打嚟咗，而佢自己亦都因为感染浑身疼痛。十月底佢表示冇睇到任何结束嘅迹象，因为我哋所有人都喺度发烧，身体疼痛。对于咁多病人嚟讲，我哋人手太少啦。我哋对呢一个冬天并不乐观。佢话病房非常拥挤，佢不得不喺走廊上，喺其他 COVID 病人嘅注视底下，对患者进行紧急插管。而家中国仲频繁咁爆出年轻人感染 COVID 康复后做运动晕倒，甚至突然故去嘅事件。山东潍坊一名女子自爆阳康后运动，当场晕倒跌断咗三只牙。据阿波罗报道，1月6日，山东潍坊嘅叶女士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自己感染一个星期之后做有氧运动，当场晕倒。佢话：我自己觉得当时心跳特别快，就即刻停咗落嚟，直接就晕咗，完全冇晒知觉，属于休克。当时系跟男朋友喺一齐，给我捻人中做人工呼吸，先至救翻我。我醒咗之后，发现冇咗几只牙。报道仲话，1月3日网上仲有一段视频，河北石家庄一名男子阳康后打羽毛球，突然晕厥倒地，好友当即叫120，医生现场给男子做心肺复苏，将佢送往医院抢救。而南京一名29岁男子阳康后去爬山，就冇咁幸运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拜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现场突然传出鞭炮的爆裂声音，一度引发现场戒备。事故并未造成伤亡。三重县警方话，事发地点是在伊势神宫外马车门廊灌木丛里面。在搜查现场之后，发现当地不单只有鞭炮的残骸，仲有天线和线路等设施，令外界质疑这次是一次预谋的定时爆破事故。不过随后当地警方又改口说，在当日朝早的搜查结束之后，并未出现可疑物品，因此鞭炮可能在检查之后撤资，这个是安保部门出现的过程疏忽。由于当时并未有可疑人员在场，当地警局正在查询现场的监控画面，获得线索。在事故发生之后，岸田文雄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参拜活动如期举行。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遇刺，日本警方发誓加强政治人物的安全保护。这次日本首相和大臣参拜伊势神宫，有超过1100个警员把守现场，以防出现意外。1月6日，路透社报道引用消息人士言论说，名为冷河的俄罗斯黑客瞄准了3个著名的美国核研究实验室。在去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冷河黑客组织加强了对西方国家的黑客攻击。当联合国专家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时候，那个组织发起了针对美国核研究实验室的攻击。媒体公开的记录显示，在2022年夏天，黑客试图为美国的布鲁克克文、阿冈和 Lawrence Livermore 3个实验室创建虚假登录页面，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向核科学家发送电子邮件，试图诱骗他们泄漏密码。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实验室成为攻击目标，亦都不知道是否有资讯泄露。报道说，在2015年到2022年之间，冷河出现过一些失误，导致其中一名成员的身份曝光。 公开的数据证实，冷河发动的任务账号来自俄国境内，显示出是属于一位塞克特夫卡尔市的35岁资讯科技工作者 Andrey Korenets 所有。而在2016年，冷河还曾经发动对英国外交部的袭击，泄露了英国军情六处前负责人迪尔洛夫爵士的电子邮件。这个组织也都曾经对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机构发动攻击。九间行业公司告诉路透社知，近年来冷河卷入了多次关键黑客事件，已经引发各界关注。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高级情报部副总裁 Adam Mayer 说，冷河是外界很少听讲的机构，但是是现在最重要的黑客组织之一，他们直接参与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活动。而法国的网安公司则表示，冷河还瞄准了三个正在调查俄国战争罪的欧洲非政府组织，他们的黑客活动旨在帮助莫斯科收集外界已确定的和战争罪相关的证据和国际司法程序的情报。近日，一间中国企业在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权签署了5亿4千万美元的游戏开发协议。维基日报6号报道，塔利班政权说，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未来3年将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盆地开发油气田。阿富汗矿产石油部长 Dilawar 表示，阿富汗占阿姆河项目20%的初始份额，这个项目将为阿富汗创造3000个就业职位。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阿富汗山路崎岖，交通非常不便，亦都没有海港，开发出的油气田天然气可供给当地人民用，如果要穿山越岭出口到中国不太现实，矿产可以出口，但是亦都困难重重。他分析说，因为这个国家经历几十年的战乱，基础设施都很薄弱，亦都没有良好训练的工人，很多宗教极端主义者。他还说，基本上这个国家千疮百孔，但是对中共来讲，阿富汗是非常重要的，通向中亚的一个战略要地，亦都作为他一带一路的一个桥头堡。地缘政治的考量是中共积极开发渗透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据报道，去年三月中共和塔利班官员说，中国将和塔利班商议在名为梅斯艾拿克的地方开始采矿。之前中国以阿布尔南边位于洛加尔省的一座山为中心展开行动，亦都在这里洽商启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地区油气田的相关工作。受阿富汗战争影响，两个项目都被搁置多年。10年前，美国专家估计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价值有1兆美元。受战争不断影响，这些潜在的财富从未被开发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研究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兆成向希望之声分析说，阿富汗现在是一穷二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中共的所谓一带一路，因为它可以打通中亚到出海口，还可横贯伊朗直到印度，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美军撤出之前两国就有接触。他说，阿里班还在支持疆独，因为跟疆独是同文同种，所以中方一直望而却步，到目前为止还是未有大举地进行投资，只是小额的，中方是且战且走。中共驻阿富汗大使王瑜表示，中国不会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双方将继续讨论将阿富汗纳入中国政府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即在该国建设基础设施。目前塔利班政权尚未得到世界任何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在阿富汗投资的商业、政治、地缘政治风险都非常大。谢田分析说，几乎可以预计至少前5年、10年 可能都好难赚钱，政治风险亦都好大，因为阿富汗被神学士塔利班所控制，那种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统治非常残酷，所以会不会再次出现内乱，甚至再有西方国家的干预，肯定都不能排除。汤兆成亦都认为阿富汗的政局不稳定，他说绝对有风险，因为塔利班虽然已经掌权，但是内部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亦就是说塔利班里面派系问题还都存在，这个就很麻烦，很难讲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